陕西普法律师因号似习近平爆红被全网封杀，辉达尖端半导体被中共窃取，利用留学生走私，中国极左势力陷拆国军纪念碑，官方默认文革复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因掌上而违规被封杀，听起来真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中国却变成可能。近日陕西一名抖音上普法的律师因掌上好似习近平而爆红，他回答粉丝的法律询问的时候，下面评论清一色都是说来看他的样子，但是这样也引起了更多人注意。在7月5号，该律师发影片表示，由于某些原因将在几日后停止更新内容，近期影片也都不能够评论了。影片传到海外平台也引起了围观，评论区纷纷留言，掌上违法，掌上涉嫌辱华，此人掌得寻人之事，这块面已经违规了，掌上有罪，生得似有点敏感。自至截稿，影片已经升到676000人观看。类似事件还有天津电动哥生得和习近平太过神似，而遭网友嘲讽生得有点辱华，被特别关照了。2023年1月3号，雅虎网报道，中国大陆一名天津男子天津电动哥因为外形神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网络上爆红，他的抖音上开直播的时候更被网友笑说习近平在直播啊，引起大量关注。网友笑着说习近平会说他剥夺肖像权，生得有点辱华。天津电动哥原名盛家辉，细长的眼睛和圆圆的面蛋跟习近平如出一辙，他十分用心经营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分享的影音内容主要为搞笑主题居多，这类累积了不少人气，在哔哩哔哩上有13000粉丝，但后来亦被封杀了。另外2020年1月1号，雅虎网报道说，念书专业将军澳主场贴出一段影片，画面中的一个煎包店的男老板和习近平神似，不单指他的招牌发型，连圆润的面型、五官和神韵都超级似，尤其是侧面45度，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的时候，相似度达到90%。短短8秒钟的影片随即在网络上被封存，但很快被删除。还有一位歌唱家亦是因为掌上太似习近平亦被封杀，据悉当事人名叫刘克清，女欧男中音歌唱家，经常在抖音上教授唱歌知识，因为头像违规被举报后，连累有关美声唱法的讲解影片亦被迫暂停。他本人通过影片呼救说，已经是第三次因为形象违规被封号了。北京学者荣剑曾评论，古代有被毁皇上的名字，百姓不能随便提，但亦没有到这种无厘头的地步，搞不清楚这种自动对号的荒诞剧越来越犀利，究竟是大数据惹的祸，定是有关部门的高级黑呢？从小红维尼被封开始，很多词都成为敏感词，但一个活生生的人搞成一个敏感人，那也是太搞笑了吧。有网友表示，刑法可以立个罪名，掌上好似总书记罪。在7月4号，中国人气社交媒体小红书的搜索框中输入 H100 后，很容易就能找到销售辉达最高级人工智能加速器的贴纸，70个香港现货辉达 H100 保证5日内配送，详细销售条件私聊。辉达 H100 8个装服务器在台湾等候发货，售价80万元。美国2022年9月起对中国实施高阶晶片禁令，限制它在人工智能和高效能计算领域的发展，却亦因为导致走私交易活动网络，辉达的 AI 晶片更成为地下市场上的抢手货。外媒日前指出， 有几十间中国分销商静静地透过中国留学生运送走私被美国禁止直接出口到中国的辉达晶片。还有留学生说好高兴能为国家做些事。根据《华尔街日报》3号发表的报道指出，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26岁中国留学生去年秋天回到国家行李中收埋了6块辉达晶片。他是透过大学熟人介绍拿到这些辉达晶片，只要成功带回去一块就可以赚到100美元的报酬。由于这些晶片的大小相当于一台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令成功避开海关检查。实际上他背后是一位名为江哥的中间人。这位江哥利用东南亚晶片销售商系统整合商的人物帮中国买家取得晶片或伺服器。客户从 AI 公司、研究单位到晶片经销商都有。除了找留学生帮助走私之外，有时亦直接走传统的报关入境。这名留学生还很自豪地说，他愿意再做这些走私晶片进入中国，我很高兴能为国家做些事，还能顺便赚点外快，为什么不做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调查，至少有70间分销商在网上公开宣称可以供应这些受到限制的辉达晶片，其中一些分销商每个月能够提供10块高阶晶片，还承诺可以在几个星期内交货，甚至还能够出售内含8火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售价高达30万美元。据了解 ,A18 晶片在中国地下市场叫价大约每块22500美元，更高阶的 H18 晶片则约售32400美元，同原先10000美元、25000美元的市价相比，约日价3-5成左右。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海关文件显示，有深圳的商家分别从新加坡收到20块辉达晶片，从台湾的一间出口商取得40块晶片，虽然外观没有标明型号，但该名卖家指出，这些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辉达 A100 GPU。 北京一位分销商表示，虽然美国出口禁令令获取晶片变得很困难，但他们依然有办法可以绕过限制。由于辉达的晶片在 AI 推论和训练效能上的优势被很多中国的科技公司视为不可或缺，但美国政府为了压制中国 AI 技术的发展，自2022年9月起禁止向中国出口包括辉达 A100 及 H100 在内的高阶 AI 晶片，中国只能依赖地下市场来获得这些关键技术。据悉，中国部分企业为了弥补高阶晶片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会将辉达的游戏晶片改装用来训练 AI 模型。中国 AI 晶片发展之路不顺，究竟有多少晶片因此流入中国，具体数字很难计算。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估计，每年走私到中国的 AI 晶片中位数大概为12500张。虽然中国部分科技公司亦在度积极开发本土 AI 晶片，但目前仍无法与辉达的晶片媲美。一间 AI 研究机构今年3月向中国总理李强报告说，使用中国制造的晶片训练 AI 大型语言模型很容易当机。显然在中国真正出现可用的 AI 晶片之前，走私的辉达晶片以及相关产业链仍会相当活跃。针对这些走私行为，美国商务部尚未回应相关评论。辉达方面则强调，公司遵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不向中国直接销售受限制的晶片，亦不同知名大厂合作，尽量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对日抗战史上唯一一座以中华民国官方名义修建的纪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碑，近日遭中共评论人士提及拆除，引发跨国军事学家联合发表四大不容许声明，谴责中共极左势力践踏历史，无疑是文革复辟。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共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吓跑外资，不单止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反而会带来灾难。 以国军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中国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在不久前遭到封杀后，同样标志着国军英雄史迹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成为中共激进分子新一轮瞄准的攻击对象。衡阳抗战纪念城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岳平公园，为追悼1944年衡阳守城中阵亡的国军官兵而建造。当时国军第十军的军长方先觉将军率领下，以劣势兵力抵御日军进攻长达47日，是国军对日韩抗战中极为经典和艰苦的一次城市防御战，被称为衡阳保卫战，亦被欧美军事界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共评论人士、曾是中共空军飞官的学者郭崇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时代的一切法律、命令以及由民国政府授予的头衔、荣誉称号等等，通通失去效力。对一个城市来讲，这个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究竟是效忠新中国，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是继续效忠民国。并在回应网友时指出，要不把抗战纪念城叫上头给拿掉。郭崇文7月4日在于昆仑策网发表评论说，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是对历史正义的反攻倒算，因为决定一个人历史定位是他的最后身份，而不是他曾经拥有的身份。认同他的网友说，所言极是，但反对他的更不是少数。在郭崇文表示有时间要去衡阳漫游体验一下后，立即有网友跳出来炮轰，说来到那日告诉我你在哪，如果不打你两巴就对不住我是衡阳人，敢来的就将麻袋笠住你，掟到去万福园里面。对于郭崇文等的一连串发文，一群年轻海外华人军事学家忍不住发声明谴责，出身在美国、著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的许剑雄，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冥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的徐全，在台湾著有《光辉记忆国军光荣革命战记》、《抗战与内战时期陆海军三军军服装备全面解拆》的吴尚容，以及著有《田面公路与战时交通 1937-1942》的马来西亚籍博士候选人林国荣等四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中国极左逆流这种赤裸裸的文革复辟，他们绝不会退却，必须迎战到底。声明说，我们呼吁海内外所有关注深犯国军光荣历史的人，不再对这种恶势力保持沉默，而是以最坚定的立场征告彼等之流，历史不容掩盖，真相不容扭曲，人心不容践踏，荣誉不容玷污。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看到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这个是大开历史堵车，不理是对文化资产的保存，定是历史的研究上，甚至于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徐全表示，衡阳抗战纪念城在1948年4月落成，当时纪念塔上有蒋中正亲自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字样，但在1949年后遭到破坏，其他名人的题字亦被作毁。到了1983年，为了对台统战和回应中国人民诉求，衡阳地方政府欲恢复衡阳抗战纪念城之名，但一直到2007年，蒋中正的题字才完全恢复。徐全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遭到破坏的国军史迹都被重建，即使不愿意重建，亦很少人敢将这些已经重建的史迹再进行破坏。中国极左分子不断挑衅这段历史记忆，回避碑墓曾遭捣毁的悲剧，竟然主张再度破坏国军史迹，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例。徐全说，实际上是文革极左的一种复辟，是严重践踏很多当年的那场抗战当中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国军先贤烈士，是对他们的精神的一种践踏， 对他们付出牺牲的一种侮辱，这个是不能够被人接受。他表示，好彩方先觉将军最后葬在台湾的五指山国军公墓，否则如果葬在中国的话，我估计就玩完了，他的坟墓都可能被掘出来了。许剑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交媒体上会去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激进言论，好可能是出于官方的观点，只是中共自己不能够承认啫。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国军的后代，如果中共过度打压他们的历史记忆，会令他们对中共离心离德，造成中共政权不稳。但中共亦不能够完全追捧国民党的烈士，因为他建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1949年将国民政府推翻赶去台湾，所以如果过度赞扬国军的话，无疑是自打嘴巴，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需要有好似郭崇文这样的人出来引领话题风向，那中共就可以撇清责任，表现到好像一个仲裁者一样，一方面令极左言论出声喊拆国军纪念碑，一方面又默许网民在网上互相攻击。林国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说要拆国军纪念碑的言论一定有中共的影子在里面，只是官方不能够公开讲话鼓励拆除，但一些小城镇的纪念塔，只要不是北京中央文化部管辖的，或者不在文物管理名册里面的史迹，几乎都被下了毒手。分析人士说，拆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其实是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忽然下架的延续。这一部耗资6亿人民币拍摄，原定在6月28号上映的电影，是由衡阳地方政府主导力推，亦通过了电影审查，却在预告期内遭到中国极左势力追击，认为是在度宣扬投降光明论，中国扩大捍卫国军荣誉的网民不满与之论战，最终官方为了避免争论持续扩大，下架了电影，亦限制了极左言论。林国荣表示，衡阳保卫战彰显了国军在兵力劣势的困难下，依旧设法挡下日军进攻，而人在延安的中共军队却毫无战绩，坦白说就是令中共冇面了，所以将电影下架。徐全表示，就是北京官方的意识形态管理仍然是稳字当头，避免惹是生非，而且为了捍卫中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北京仍然无法接受国军是对抗日战主力的观点。徐全表示，他们现在这个极左，他们是全方位的，他们不是只是冲着国军，包括那些苏州日本人遇袭的这些事情，都是跟这些人成日煽动仇日是有巨大关系的。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吓跑外资，外资一旦通通走晒，中国流失的不单只是就业机会，还包括经营管理、科技技术以及很多附加效益亦没了。甚至中国人今日斩日本人，明日就会斩中国人自己了，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灾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